快就忘掉了。哎，我就想，哎，这是今年的事情，今年五月的 SARS， 对不对？那搞得全世界就是啊，真的是人心惶惶啊。那已经持续到整个的暑假，暑假过后十月份开始才陆陆续续的有人到了中国去，到台湾去啊，就是到亚洲去旅行或者是去做一些工作。那接着南加州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又发生大火，是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接到有人有以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发 email 给我说不晓得南加州大火你们怎么样子，他们很担心。我都还不知道南加州发生大火，他一讲我就上网去看，哦，原来南加州发生大火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一连串的今年很多的事情，经济不景气，陆陆续续的，最近我听到有一些人弟兄这个失业，好像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跟圣诞节将要来临是仿佛是不太对称。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却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往往就是在这一种的矛盾的当中，在有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忧愁、许多让我们感觉到伤心难过的事情的里面，但是我们却仍然可以活出一个喜乐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看段圣经，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四节，好，第四节到第七节。好，找到之后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好不好？预备，都找到了吗？啊，如果你旁边的人可能第一次来，你就帮忙他翻一下，好不好？彼此相爱，先从彼此看一下有没有人不会翻圣经的，帮他翻一下。如果你已经信主十年的话，你如果还翻不到的话，那就需要悔改了。来，第四节，我们起来读，预备，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这段圣经大家不要合起来哈。保罗在第四节讲到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讲一遍还不够，他说什么？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是一个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喜乐。整个腓立比书有四章，但是一共讲喜乐讲了多少次呢？17次。你回去把腓立比书，如果你好好的做一个研究啊，你把喜乐圈出来。但是弟兄姐妹，比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请问他在哪里？他在什么地方？在监牢。他在监狱的中间写这个书信里面，他常常告诉那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保罗他的外在环境里面是在一个苦难的中间，但是他却能够说要喜乐。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在第六节第七节，保罗在这里第六节第七节提到喜乐的秘诀在哪里。第六节我们再来念好不好？第六节一开始这一句话就好了，预备，请。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好，有没有人很喜欢忧愁的？我的意思说你喜欢忧愁，你觉得哎呀忧愁就是非常少年维特的烦恼啊，你觉得忧愁非常的诗情画意，你觉得忧愁生很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们当中都没有哈，我们都不喜欢忧愁，对不对？但是我们当中，请问你有没有忧愁过？有没有？有没有忧愁的经验？ 有，只有几个啊，我想应该是全部的人。不过我也碰过有一些叫做那个叫没有救药的乐天派啊，我听过有一个牧师，他就形容他自己，他说他是这个叫做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我不晓得没有救药的乐天派会不会从来不忧愁，我想很不容易。所以耶稣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喜乐就不能够有什么忧虑。喜乐跟忧虑这两个是相对的，你不可能同时要喜乐又同时要忧愁。如果要喜乐，就应当不要有忧虑。那么到底今天的人在忧虑什么呢？根据这个 Blue Cross 啊，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哈，他们做的一个报告，根据他们的研究，大概有60多种的事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忧虑啊。你注意看看啊，看看你的分数是多少。排名前10名的第一个就是配偶去世，第一名哈，这个分数是100分。第二个是离婚，这是73分。第三是分居，你看这个都跟这个家庭有关系啊，65分。第四就是被关监牢或者被人家控告，63分。第五家人去世，63分。第六重病或者是重伤，53分。第七与配偶或家人打架，不晓得吵架，严重吵架应该也算这个，50分。第八结婚，结婚也蛮大的焦虑哦。所以第九出国出差，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出国出差会有焦虑，我好像出国出差都不太焦虑啊，啊怕飞机掉下来啊，那这种人最好少坐飞机啊。第十被 lay off， 被撤职啊，被撤职或者是学业失败、事业失败，这些都是47分。好，那么根据 Blue Cross 他们的研究，一个人如果你一年当中你所累积的忧虑超过300分的话，你生病的机会是90%。那根据做这个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哈，他自己常常在举行这些大型的这些讲座哈，他做了这样子一个调查，他发现来参加这些讲座的人，根据他们的问卷里面，90%以上的人每一年所累积的焦虑、忧虑都是超过1000分。你就可以知道说现代人所面临的压力所带来的这些的焦虑有何等的大。难怪现在的人奇怪动不动就听到癌症，真的，我有时候觉得说奇怪了，以前我爸妈都很少听到癌症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多的癌症，这么多的一些可怕的疾病发生？现代人面临到很多的压力，生活越来越竞争紧张，生活步骤越来越快，是不是高速公路开了，飞机飞了，所以快。我发现小孩子上课也是从小被我们父母亲呢，快，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带来今天很多人的忧虑的原因，忧虑带来的一个结果，就产生了现在全世界占第4名的疾病，就是忧郁症。据说到2020年的时候，忧郁症会成为全世界占第2名的疾病。我们来到美国，很多的华人有三种的人根据调查哈，是最容易有这个忧郁症的。第一种就是刚来的新移民，第二种就是说跟美国的文化脱离啊的年长的长辈们， 第三种呢，就是在学校刚来的这些年轻的青少年，有点像这些小留学生，这些语言不通，面临到跟父母亲又好像疏离，好，这一些都是我们今天，其实不要说这些三类人，其实今天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华人，我们所面临的压力其实是远比在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的人华人要大的。所以带来一个结果，忧虑就造成身体也产生很多的疾病，很多身体的疾病其实是跟心理有关系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有的人胸口闷，或者无缘无故的就感觉到好像身体很疲倦，其实这些跟压力都非常有关系。如果你有打进电脑的经验，你就知道了，你打了一天电脑之后身体会如何感觉，哦，感觉很累，对不对？感冒很容易就是那时候产生。所以没有一个人喜欢忧虑的，因为忧虑真的不好，忧虑很多的坏处对我们的身体心灵都不好。既然忧虑是这么不好，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忧虑，对不对？那我们分析一下哈，有一个在军队里面，美国在美国的一个军中做军牧的，他做了一个根据他多年的服事经历，在这个军中来找他的这些的军人哈，他们有一各样的问题来求问他，他就把这一些人所归纳出来的问题把它分成了几类，这是他下面的一些的统计哈。他说有40%的人是 worry about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那些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有40%的人是担心那些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有30%的人是担心忧虑过去的事情，或者是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一些的 decisions， 就是一些决定已经做下去了，不能改变了，为这些事情来担心。12%是担心那些疾病，是从就说你还没有发生的疾病，担心会不会我有癌症啊，或者是担心会不会我会中风啦、啊，好，这些的担心。10%是担心他自己的小孩跟他的朋友的，有8%，真正的只有8%是担心那些现在发生而且是真正的是一些问题。换句话说，根据他的统计，92%今天大多数人所担心的事情都是一些你不能够改变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忧虑，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怎么样不够，未来不能够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子会进行的事情，我们去担心，那是上帝该担心的事情，当然上帝不会担心了、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去担心他，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忧虑。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不是？在马太福音6:34，耶稣讲到生活上的需要，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你们天父尚且怎么样养活他们，何况你们呢？这句话是对我们今天正在担心你可能快要没有工作的人是一个最好的一句话。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关心他们，何况你们呢？耶稣说了这句话，意思说何况你们这些人，岂不比贵这个飞鸟更贵重吗？阿们。你相信我们比在神的眼中比飞鸟贵更贵重吗？我看见我们家的乌鸦啊，哦，因为我们喂狗的时候啊，有一些东西狗不吃的，你知道，哎，狗还蛮挑剔的，在美国的狗很挑剔的，那些软的东西它不吃， 像我就发现给他的饭要硬饭，稀饭他不吃，他奇怪啊，跟他的主人一样。所以那些稀饭，我发现那些水水汤汤的这些东西啊，谁吃呢？乌鸦吃了。所以我们家乌鸦很多。哎，乌鸦会不会说，哎呀上帝啊，我今天不知道吃什么，我明天要该怎么办，我被 lay off 了怎么办？乌鸦不担心这些事情的，他每天他知道葛牧师家一定有的吃的。我相信除了我们家一定很多地方可以吃，美国的乌鸦一定最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这些神的儿女在上帝的眼中岂不是更贵重吗？所以那天有一个弟兄失业，我打去给他，准备要安慰他，我说你会不会担心呢？他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上帝会预备的。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面对到人生当中这些的难处的时候，你就是继续的相信神，应当一无挂虑。主的话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先相信我吧。你说上帝啊，我是相信你，我也知道你说一无挂虑，但是明天的饭在哪里了？下一个工作在哪里呢？真的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你我就是上帝了，是不是？我们只需要每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只需要把你的焦点放在现在该去面对的问题就好了。可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计划，我们不应该要去啊、这个思想未来我们该怎么做，一天过一天算了，不是的。这也是对有一些人比较喜欢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帮助我们了解到计划跟祷告、计划跟依靠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计划，但是如果人按照神的方法原则来计划，最后我们把这一切的带到神的面前，愿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你应当一无挂虑。接下来他就提到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无挂虑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对好不好，我们列下来第六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这个地方提到说要我们做什么？等等等，读经不要太快哈。他说只要怎么样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好，来，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七节，我们看看这样子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第七节，预备，请。好，这里提到说神，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应许说他要赐给我们什么东西。他有没有说你祷告之后神我就什么事情都听你的都成就了？这个地方没有这样讲，是不是？但是他神应许一件事情，他说我要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想不到，这种的平安其实也就是神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认为的那种平安。这个世界上认为平安就是你不发昏、不发生事情，你不会出车祸，你不会有问题，你不会有这个婚变，你也不会有这个家庭的问题，你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叫做平安。不是的，圣经上所说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是神给我们的平安，是在患难当中你却仍然有那种安息。那你注意看下面啊，他说必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忧虑是因为怎么样，心里不安，对不对？你 你看到这个上下的一个对照。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心里面在那边思啊，耶稣在责备这个马大的时候说什么？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怎么样？思虑啊，思虑不安了、啊，思虑烦扰，有没有？那个思虑跟这里的忧虑是同一个字。你为许多的事情在那边忧虑，带来一个结果，你心中不安呐、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面挂虑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中会平安吗？不会的，心中会很乱的。所以这里保罗就应许说，神要用他的平安来保守。保守是什么意思呢？保守就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个总统出去都有那个，那叫什么保镖了，是不是？哎，就像那个，那叫什么人员，特勤人员，保安，反正就是他这些的保安啊，这些的特勤人员，他就是在你的旁边，怎么样？你看见当总统出去的时候，如果前面有人要走过来，马上会怎么样？那些的特勤人员会把他怎么样挡开，是不是？让他走有一条通路出来。这个保守的意思就是如此，神要保守，要保护，要挡住这一切的不安的事情，一切让我们心绪不宁的这些东西，使我们的心能够平安。哎呀，弟兄姐妹，太好了，太好了！神应许要赐给我们，就是说，当你感觉到患难的时候，有一种平安是他给你的，是可以保守你的心，你的心安稳在主的面前，不会摇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但是这样平安怎么来呢？要凡事都祷告。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哈，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都要祷告，请你注意凡事这两个字。不过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大事上帝你管理，小事呢我管理，但是我们家呢只有小事没有大事，是不是？所以上帝我们他不太用得着他，除非呢今天糟糕，突然检查有一个瘤，不晓得是良性恶性，弟兄姊妹赶快祷告，是不是？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这个在河，这个经过一个河啊，那么结果有人在后面追他，追，他一看糟糕了，前面是一条河，哎呀，他往上游看没有桥，往下游看没有船，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跪在河边，就在那边迫切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后面有追兵啊，要追杀我，现在前面的河我这样过不去怎么办，求你帮助我。”祷告完之后 nothing happened， 结果他一看那个河流还是很拥挤，他就凭着信心就啪就冲下去了。结果你发生，结果你看他的祷告发生什么事情吗？啊啊，结果他拼命的游啊，喝了好多水啊，最后总算给他这样子游到对岸，哎呀，几乎半条命都快没有了。结果他游过去之后，看到英国又有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啊，就跑，也是后面有一个人追他，然后他就这样从这个河到那个地方，他就啪就过去了，就从水面上走过去了。哎呦，这个人就很不甘心了、啊。他说：“上帝啊，我刚才在河边迫切跪下会向你祷告，结果我怎么快的半条命都没有了才游过来，为什么那个基督徒他祷告都不祷告他就飞过去了，你怎么帮助他走从手面上就走过去了？”上帝就回答他说：“因为你平常不祷告，你危机的时候才祷告，所以这就是你的结果。那个人呢，平常就祷告了，所以危机的时候他也不用祷告，我就帮助他了。”虽然这是一个笑话， 不过我想他点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平时不烧香，临时呢抱耶稣脚，是不是？所以到临时抱耶稣脚的时候，发现耶稣不灵。其实你不能怪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没有跟主有好的关系，所以到了你临时的时候，有一些时候神的心意你没有办法明白，不是神不听祷告。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啊、碰到这些这个啊、需要祷告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曾经碰过有人就这样讲，他说因为上帝太忙了，他说上帝太忙了，所以他没有时间听我祷告。我们都知道现在很流行这个语音信箱，有没有？我们教会有语音信箱啊，这个。那么有一个人，他就在这个政府机构啊，为了一件事情打电话，他说他花了30分钟，他还没有听到真正的人讲话。之后他就写了下面这篇文章，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想上帝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们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样？比如说，上帝设立了他的祈祷部门。当我们跟上帝的这个语音信箱留言系统接通之后呢，你就听见这样的信息：欢迎你，你已经接通了上帝的祈祷部门，但是因为祈祷的人太多，我忙不过来，请您稍后。接着你就开始听到天使唱祷告良辰，祷告良辰。过了几分钟，上帝的留言系统又说了，我们还是很忙，再请你稍等一下。接下来又是音乐，还有录音。过一会，上帝的留言系统又说话了，我们有下列几项，请你选择：如果你是为所爱的人祷告，请按一；如果你是为教会祷告，请按二；如果你要表示感谢，请按三；如果你要认罪，请按四；如果你要得救恩，请按五；如果你要得医治，请按六。好，你选哪一个？好，接下来如果你是要认罪，好，你就按四。好，按下去。接下来又是一段录音，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如果你明知故犯，请按一；如果你不是明知故犯，请按二；如果你不肯定，请按三。真是，结果你发现你不肯定，所以你按了三。因为你不肯定，好，所以呢，接下来有几个选择：如果你得罪了教会里面的人，请按一；如果你得罪的不是基督徒，请按二；如果你得罪了家人，请按三；如果你犯了个人的罪，请按四；如果你犯的是其他罪，请按五。等到你听完了这一堆这个语音信箱留言之后，请问啊，你要不要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很多人认为上帝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说，上帝你太忙了，你需要很多的天使来帮你呀、啊，你需要这个语言信箱帮你来分配这些什么祷告事项。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替上帝担心。上帝说你凡事都可以来祷告，全世界是5亿的基督徒，10亿的基督徒同时同一个时间同一秒钟跟他祷告，请问上帝听不听？上帝会不会说太忙了，我忙死了，10亿人同时跟我讲话，我受不了？上帝有没有办法？对，有。你看我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同时听到好几种的反应，但是上帝有办法。所以弟兄姊妹，凡事都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等到生重病的时候，不要等到出车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想想，哎呀，有时候想想我们基督徒也蛮可怜的哈、哦。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往往神有的时候允许苦难，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因为在苦难的中间，人比较容易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他说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所以呢，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祷告和祈求讲的是我们要凡事都来祷告，祈求是更专一的、更认真的一种的祷告。但是无论是祷告或者是祈求，他讲的就是说，神要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忧虑变成祷告。你花多少的时间来思虑烦扰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把这些思虑烦扰的时间用来祷告。今天教会之所以很多时候看不见神的作为和大能，我相信有一点，这也是这个纽约布鲁克林的教会的牧师哈 Jim Cimbala 他提到的，在他的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里面，他就提到有一次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地方邀请他去讲道，那个是一个几千个牧师人聚会的一个牧者研习会，是在礼拜一举行。他一想，他礼拜天四场讲道很累了，一天下来第二个礼拜一又要去讲道，然后那边邀请他的讲道是什么呢？是告诉他说，这个新牧师，我们请你来讲道哈，我们已经把每一个 program 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这个 program 是什么呢？这个 program 就是说有12分钟是要讲道，然后有30分钟是要敬拜，然后又有多少分钟，他反正每一分钟啊都帮他安排的好好的。他心想，他就去那边讲10几分钟的道，难道对这些牧师会有什么帮助吗？所以他就很不想去。后来神就感动他，他就有一个想法，他就跟这些邀请他的人分享，他说这样好不好，我去那边讲这10几分钟的道，对你们来讲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安排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有一段30分钟祷告时间，因为请他的人要请他去讲祷告的。好，后来经过了一番的这个讨论之后，那么这个大型聚会的这些负责同工就决定了，好，我们就答应你。所以他们就安排了在这个祷告里，这个聚会里面当中有30分钟是来做祷告之用。那么这个新牧师他到了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见证，他神怎么改变他的女儿，你知道他的女儿本来是根本就是离家出走，变得根本就是像一个坏孩子一样的吸毒啊，这些东西，神怎么样听了他的祷告，把这些他自己教会里面所经历的这些祷告所改变所带来的见证分享出来之后，然后他就一呼召，在台下几千个牧师到台上来，有的牧师，很多的牧师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教会来工作，有的牧师呼喊说，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主啊，你来做是吧。很多的牧师流着眼泪在那边哭求神，说，主啊，你在我们的教会来做你的工作。许多的牧师一生当中第一次经验到神的大能就在这个聚会当中先来改变了他们。弟兄姐妹，我有好几次跟有一些有婚姻有难处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记得我在韩国这个观摩的时候，我听到他们里面很多人的讲到见证，讲到说他们婚姻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去祷告山进食祷告，讲到他们碰到什么拦住的时候就到祷告山去进食祷告。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没有一个问题会大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改变，可是今天我们华人的今天的基督徒，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做到的，就是说我们碰到拦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去找专家，我们去找人，我们去找辅导，我们想尽办法说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少来找这位上帝，或者我们不够迫切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的问题还在那边。你相不相信主应许说你凡事都来祷告， 你凡事都来向他祈求，神他要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最后讲的祷告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祷告就是苦苦哀求，有没有？我不晓得当你想到祷告的时候你的一个 picture 是什么哈。但是保罗在这边提到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凡事都祷告带着感谢的心。所以即使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有一些很忧愁或者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容易的一些困难的中间，他说你的祷告仍然是要带着什么感谢的心。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弟兄哈，那么他有心脏病，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他我读到的这个故事没有很清楚讲，反正就是他就是可能有人告诉他或什么原因啊，他就常常开始这个拍手来赞美神哈，这个拍到后来果然竟然他的心脏病好了。哎，他从此之后他就到处告诉别人，就像很多人今天到处告诉别人林光常的那个无毒一身轻啊，就到处告诉别人说，他说哎，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啊，我的心脏病好了，怎么样好的嘞？就是我每天常常拍手来赞美主。所以很多人就跟着他一起拍手，很多人为了这个身体健康就开始一起跟着他拍手赞美主。弟兄姐妹啊，我不敢保证说你今天回去照他说的也去拍手之后你的心脏病就好了，但是我保证你啊，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我们常常来赞美神的时候，你的身体绝对会比以前好。阿们。我有圣经根据的，圣经根据在哪你知道吗？快，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对不对？圣经上说的最好的药就是喜乐的心。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钱包被人家爬走了，当他的钱包被爬走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就感谢神，他说出五个原因来感谢神。第一个原因是他说，主啊，我所有的钱没有全放在这个钱包里面。第二，我现在并不急着用钱。第三，我虽然失去了这些钱，但生活还过得去。第四，我遇到小偷而不是强盗。你懂这个差别哈？第五，是别人来爬我，不是我去爬别人。弟兄姐妹，当你碰到有一些觉得很倒霉的事情，觉得好像是很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找出，不需要五个了，你找出三个理由来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现在就想想，等一下我们要祷告了，先去想想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你可能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祈求了，你已经在神的面前祷告了许久，但是仍然不见神的垂听。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建议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照着神的话说，你就为这件事情来怎么样感谢。有一些的情况是不需要你再继续的苦苦哀求了，有一些的情况，很多时候神要神的儿女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来相信他，就是来感谢他，因为赞美是最高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就是刚才那首歌，希望你们唱的时候你们真的是把这一个应许就唱到心里面去，在你所面临现在一切的难处的当中，一切的事情里面，都操练我们怎么样子来应当一无挂虑，凡事来祷告和祈求感谢。我们要为这个我们的 LCD 感谢神哦，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幻灯机感谢神啊， 因为有它在，所以 LCD 不 work 的时候它还可以 function。 我们要为我们这些放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啊，这有他们这些电脑高手，所以我们就可以唱这首歌了。好，来，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常常喜乐